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二，十月已经过去一半了，今天到11月5号大选呢还剩下20天，日子过得是太快了。剩下这20天还会出现什么样的十月惊奇呢？不知道。但是到今天为止，我们看到在赌盘上哈，叫做 Poly Market 这个博彩的赌盘上，我们看到这个川普的盈率的压注呢，已经比 Kamala Harris 多出 16.5%。昨天我是说9%，对吧？其实到今天早上的时候已经15%了。那今天到晚上的时候又扩大到16%多。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已经给 Kamala Harris 背书的，不管是奥巴马还是克林顿，都出现了一些口误哈。那克林顿呢，直接他承认了说非法移民是造成某一个女孩子被死亡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原因，这个马上被川普的阵营做成一个广告，你们自己都承认非法移民的这种造成的这种影响啊。还有呢，奥巴马的背书呢，直接导致了黑人的男性啊，现在呢根本就不去回应他去支持，所以呢卡马拉哈里斯的这种支持率现在呢，黑人男性当中的比例大是78%。大家可能会觉得哇怎么这么高，其实当年的 Hillary 克林顿呢，他的黑人男性的支持比率呢高达92%，拜登的黑人男性的支持率高达90%，那到卡马拉哈里斯呢已经是和克林顿 Hillary 这边已经差了14%，你就知道这个比例是非常之大的。所以最近呢卡马拉哈里斯呢也不断出些调包的一些事情，包括他的助手 Waltz， 还有呢他自己什么他的书也是有抄袭的呀等等，而他的助手呢则出现了另外的一些举报，他在中学当老师的时候呢可能涉及到一些男孩性侵啊等等这些丑闻。那么这些事情现在是肯定只是在 X 上面能够看得到，那媒体是不会在这个时候去报道的。那么关于川普这一边呢，我们看到他每天仍然是做大量的 rally， 还有呢就是 Kamala Harris 攻击川普的身体健康状况，但是呢川普这边呢每天那种 rally 的那种强度啊我们都是看到的，很多他都是室外，在前周六的时候在河滨咱们加州的时候，当地的温度摄氏已经达到37-38度，我们的记者在那里拍摄的时候手机啊热到根本就拍不了，换着手机去拍，到了这个份儿上，那你就想想呢川普在那里边都是在那个里边一坐就是1-2个小时的，这种体力对于78岁的老人来讲这是非常非常具有挑战的，但他是马不停蹄的在尊重着美国真正选举的这种传统，认认真真的在选民当中，在支持者当中，在各个地方的奔波，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哈。那所以我说吧，这时间过得如此之快呀，然后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看到的民调 CNN 这是左派的代表了，此前呢他说在卡马拉哈里斯刚刚接替了拜登之时呢，他说比川普领先了5%，但是现在呢他说已经追平了，包括呢其他的一些民调呢说在全国的范围之内呢，川普也略微领先了卡马拉哈里斯。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基本上这个大选做到已经到了白热化的这个地步哈，包括呢今天是10号，已经邮寄选票都已经拿到手了，那接下来呢就要去打勾勾，然后呢把这些东西提前的邮寄出去，目前提前啊就是邮寄选票显示的川普是领先的哈，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大选的这个情况。就到了马上到10月5号了，我们华人朋友一定要出去投票哈，不管你的政治观点如何。用今天我去到社区当中哈，我跟一位听众呢去聊，那也是资深的来自台湾的朋友了。那他就说你看看这个马斯克的那句话，他说你看看马斯克居然都说到了今年美国大选如果不能够摆回来哈，那么以后美国的民主选举就要消失了。为了这种维护宪法的自由，为了持枪的自由，请站出来投票啊，老哥是拼了。 那对我个人来讲呢，我是很简单，我们投的是常识，我就要投的是常识。对于女性来讲，我不愿意我的女儿将来呢厕所里边进来男生，我们是基于常识进行投票。现在呢，对美国来讲呢，最大的问题是经济哈，那还有呢就是非法移民。非法移民呢进来了，官方都有是700多万，那么这些人数都分布在摇摆州和摇摆地区当中，在今年的这种选举当中，它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不知道，这是悬而未决，也令大家非常担心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今天呢，川普在接受彭博的总编进行采访的时候呢，就问到了这个问题。因为彭博呢，基本上我们知道他是财经方面的最及时的报道，他的现场的观众呢，很多都非富即贵啊。那他呢，总编就提了一个问题，就说对于很多有钱人来讲，这种非法移民呢意味着便宜的劳动力哈，这种便宜的劳动力呢，就对于有钱人当老板开公司是喜欢的呀。然后呢，川普呢就是这件事情其实是个坑啊，他回答不好的话会被下面的人，因为对下面的人有利嘛，那对下面人可能会遭到遭到一个嘘声。但是呢，川普呢就说，他说我很欢迎大量的移民来到美国，前提是你要合法入境哈。这是今天川普呢提到非法移民的这一部分，这一部分呢也是啊，正因为是 Kamala Harris 的这个政绩在位的时候呢没有做到，现在呢多个包括好莱坞的一些影星以及呢多个这种高科技的大佬啊，都已经开始出来呢背书川普，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包括昨天边境巡警队他们呢已经站出来是背书川普，都是因为非法移民的事情。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每天所谈到的经济的问题，通胀仍然是目前非常严峻的一个情况。虽然他说哦增速放慢了，但是你增速放慢了乘以12个月仍然是非常的可怕。所以呢，对于中低层收入的普通的老百姓，靠着每天拿着自己的 payroll 去工作的中产阶级和这些中产以下的家庭来讲，他们的日子是非常的难过。所以呢，拜登和 Kamala Harris 4年的执政呢，今天的情况导致着全世界的战火以及国内的物价的通胀都和他们的政策有着密切的相关。 Kamala Harris 呢成天说你们，我给你们带来希望，我上台怎么怎么样，你现在就在台上，你现在就应该去做。所以这一条就让他呢说的很多话其实是没有那种非常强的说服力的。这是呢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争执点哈、啊、等等。那么包括呢我们现在刚才我所提到的真金白银的博彩赌盘当中呢，川普呢已经是遥遥领先，可是谁知道会不会发生2020年的情况呢？所以我个人呢并不是很乐观。按照过去的这种民调的推测的话，川普现在是稳赢哈，他只要拿下一个摇摆州，他呢就基本上可以达到了270张、269张的选举人票。可是呢，对于 Kamala Harris 的话呢，他必须拿下3个摇摆州啊，全部都得拿下，他才可能呢去达到他的这个情况。因为这个7个摇摆州啊，密西根、宾州，还有威斯康辛、北卡、乔治亚，这个 Arizona， 还有内华达州，像北卡、乔治亚和内华达州，和这个Arizona 呢，这些本来就是偏红的哈，虽然是摇摆州，但是它主要是偏红的。那内华达呢，现在呢，原来是川普落后的，现在你也追上来了。那么其他的密西根、威斯康辛州和宾州呢，各自都超过10张选举人票。那么所有的哈这些7个摇摆州，包括呢其他的一个摇摆区，这就是现在大家所双方所争取的或者是抢夺的最激烈的摇摆州。那么到现在为止呢，看起来川普的胜算是大的，但是我刚才提到了非法700万移民不是白放进来的。那么包括我们的加州哈，他不用我们 ID 啊就可以去投票。那么这些人到底在今年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共和党在监票的过程当中能不能达到他自己的预想的目的，这都是我们要观察的。还剩下最后20天，我们就再继续观察。现在呢，川普呢就基本上我也不理媒体，我就做我自己，然后每天呢在各种的 rally 上面，然后对手有错误呢就抓住呢，就不断的把它做成广告，不断的抛出来哈。那现在呢就是目前是这个情况，那他们也 也攻击不了他。卡姆拉尔斯昨天呢攻击说啊，你不报告你的胆固醇，那你他把自己的体检报告，那拜登也没有啊，拜登都那个样的了，他也不把他的健康报告拿出来，对不对？所以今天的美国社会呢，考的是一个常识，不用什么非常高深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其实我之前讲到哈，说以前呢，咱们都以为这个一些精英啊，这个家那个家在统治着这个世界。其实呢，你去看看好多事儿，就是这个世界地球啊，完全是个草台班子，一点都不过分啊，真的是太有意思了。而我们这里边还看到呢一些，像今天我们知道，ASML 这个荷兰的芯片制造商，居然呢提前把自己的财报从网上挂出来了，没到他本来应该是明天的他的财报，今天就在网上把自己财报弄出来了。你说这种事情你能想象得到吗？在过去，还有我们上次非农就业数据，对吧？还没等公布呢，他们自己呢打个电话就给数据给泄露出去了。就现在这些公务员的水平，联邦级的统计局的这种水平，你再看这么大的企业财报会引起自己股票巨大的波动，哎，什么乐子都出哈。所以今天从美国的总统到副总统，从基本的常识到整个的管理，都是一个草台班子。所以真是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非常有趣的世界当中。你仔细看的时候，你突然发现原来那个精英没那么精英，那个专家也没那么多的专家，我们呢用常识就可以判断很多事情的对策哈。好的，今天呢高杰呢是在开场之前以后每天都要去说一说大概的大选的这个情况，因为我们今天在这里还有选票，还可以做一些事情。如果在中国的话，你只能被忽悠，你是一点权利都没有。昨天我还在说海外的中国股票呢，都是在走跌的，对吧？包括香港股票，嚯，然后呢中国大陆的股票呢都在上涨的，上证综合指数涨了 2.3 啊 2% 以上，今天全部跳水啊，全部都跳水。主力资金包括呢174家企业减持，480多家股票跌停，太可怕了哈。这就是中国，你没有任何的资讯，你也没有任何的权利，你完全是被蒙着眼睛堵着耳朵去跟人家玩，你说你怎么玩啊？所以很感慨，虽然今天的美国已经变得不像是我们过去知道的美国了，但是最后一搏啊。好了，没有别的，那鼓励您呢赶快去投票，用常识做判断。回过头来我们来说今天的这个市场。哎呦，高杰，我发现我每天说话滴了嘟噜的就说了很长时间，我没想说那么多啊，但是想说的事情感慨太多了。那赶快呢进入今天的财经吧。那今天呢其实就是荷兰的芯片制造商 ASML 啊，那刚才呢我不说嘛，又出了个大乌龙，然后这个大乌龙呢结果呢就导致它的股票大跌了16%啊。它呢其实整体的客户的这个产业绩呢是比较稳健的，但是呢它的预测是比较糟糕的，结果呢导致了呢大家对未来芯片股的这个展望和生产以及订单呢感觉到阵阵的凉意。本来呢昨天我们知道这个 NVIDIA 再次创下历史新高等等，今天呢被 ASML 全部拖下水。最多的时候开盘的时候 NVIDIA 呢直接大跌了超过 5% 哈， AMD 啊 Intel 啊博通啊芯片股全部出现下滑，费半呢也是大跌的。这些呢直接就导致了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指综合指数呢也下跌了超过 1% 啊，道琼呢也跌了近 1%， 全部都下跌。而且呢这些指数都从昨天再一次创下的历史新高回落。在昨天的时候 CNN 的这个贪婪指数已经进到了极度贪婪的区间，今天呢又缩回去了，也没回到正常，在贪婪啊，已经不是极度贪婪了，在贪婪的这个情况。所以我发现高杰说的还是对的，但我每次感觉到那个大的那个东西的时候，你看过那么两天它就开始就跌下来了。那你也看到了逃顶大师逃的仍然是对的，一会儿呢再给大家继续分析。今天呢还有呢就是能源股哈续跌，昨天我们就知道了，因为美国官员呢表示透露一些消息，拜登政府呢对以色列政府进行施压，所以呢以色列呢已经向美国保证对伊朗的报复性袭击不会针对核设施和石油设施，之后油价呢从昨天到现在呢开始都是应声下跌，美国原油期货价格呢跌了 4.4%。 美国要大选了，所以他真的不愿意在大选之前出事儿。虽然呢，对以色列来讲，现在呢是他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但他也不可能不顾美国的这种压力哈，这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的原油期货 WTI 原油呢，今天也是大下行下走。今天呢，还有一个观察点呢，则是银行股哈，那美银呢、高盛啊，哎，他们的业绩呢仍然是非常的强劲。那在上周五呢，是富国和摩根大通也是强劲的盈利。那这些呢，银行呢都表现了一个美国整体的消费者的 financial 的一个基本的状况，所以大概呢，他们的这个业绩显示了投资者对。就是还不错吧，那么对经济在通胀缓和的这种情况之下呢，软着陆的这种希望还是有的。如果今天不是阿斯茂的这个乌龙啊，今天的股市恐怕会进一步加强的，因为油价也往下走嘛。但是呢，今天阿斯茂这件事情呢，就把它造成了这两年股市一路上涨的 AI 芯片这部分呢受到了强力的打压。一会儿呢，高姐为大家进行详细的分析。今天呢，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财报哈，像什么 United Health 哈，这是联合健康，它的股价也跌了超过 8%， 拖累了道琼斯股这个股指啊。它是医疗保险公司，它是下调了盈利的预期，所以呢，它的这个保险公司呢，这个走势也影响了 CVS 和 Humana 哈等等同类的这个公司的股价。还有呢，像 Walgreen 哈，它的股价是大涨的，大涨了 16%， 因为他们提出了更多的公司的战略转型的一些细节。 Johnson Johnson 呢公布了强劲的盈利，它呢今天也是逆势上涨了 1.5%。 国债的收益率呢则是涨跌互见的，两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呢小幅的上升，十年期的呢小幅的下降，现在呢基本在 4.037% 在上下震荡。今天我提到了哈，中国的股市呢全面下跌，恒生股指呢下跌了 3.7%， 上证综合指数下跌了 2.5%，把昨天的涨幅呢全部是收回了。道琼呢今天是一共下跌了324.8点，跌幅 0.76%， 收报42,740.42。纳斯达克指数下跌了187.1，跌幅 1.01%， 收报18,315.59。 S&P500 指数跌44.59点，跌幅 0.76%， 收报5,815.26。费半今天大跌287点，跌幅 5.28%， 收报 5145.21。 今天呢，像这个几个主要的科技的主力 Meta 呢跌 0.7%， 苹果涨哈，它是有各种的一些对它利好的分析，涨 1.1%， Alphabet 微涨 0.3%， 微软跌 0.095%， 亚马逊涨 0.08%。 费半是普遍走弱的了，高通跌了 2.22% 哈，最终应用材料崩跌 10.69%，德仪也跌了 4.2%， AMD 跌了 5.2%， NVIDIA 也最后收盘仍然跌了 4.69%， 美光下跌了 3.71%， 台积电也跌了 2.64%。 昨天我们知道哈，对这个 NVIDIA 的全部都是利好的消息，今天一个 ASML 就把他们全都给凿巴下来了。我们就看一下这个 ASML 哈。 ASML 呢，它其实今天 我刚才讲到它今天他那个首先他这个就是一个乌龙了。本来呢他呢是应该周三哈、去公布这个财报，结果呢周二他把这个官方他这个财报的日程应该是明天上午三点钟，周三上午三点吧，然后召开电话会议，然后进行解读嘛。结果呢在今天的时候一下子就跑到他的终端啊，他的这个网站上挂到了网上，然后呢很多的金融公司就终端他就同时抓到了他们不小心曝光出来的这个财报。然后这个事情呢，阿斯茂很快就从他们的官网上撤下了这个财报，但是已经为时已晚了。现在这个 AI 呀、它这种技术没办法，它就是不断的在抓，不断的爬，它你各个数据一出来爬出来的，马上它就会有这种各种的计算出来了。所以呢，自家的财报呢是重创了科技板块，然后公司呢就不得不把明天发布的日期呢改成了今天，然后公司网站的一度呢将管理层的电话会议的时间也提到了今天，然后呢那个后来又改回到明天，然后又发了个官方声明啊，说因为我们的技术故障导致错误的提前发布了财报哈。首先我们就说这样的一个 乌龙了。所以我不说嘛，就是一个草台班子哈，今天的这个员工的素质、官员的素质简直了。他呢宣布他第三季度的订单呢，只有第三季度的订单只有26亿欧元呢、哦、也就是过去的这三个月还不算第四季度。市场预期是54亿欧元呢、哦、差了将近一半。那么这就不得了了。而且呢他的首席执行官还补刀说呀，公司预计到明年总的净销售额将增长到300亿到350亿欧元之间。这个数字呢也比2022年投资者日，就是那个时候他们在股东会上吧哈，他提供的指引的也这个也是哈，这个低于这个期间，原来呢是300到400亿欧元，现在是300到350亿啊。毛利率呢介于51%到53%之间，也低于当时的去年的这个股东大会的这个范围。然后呢他的 CEO 呢说，尽管人工智能领域仍然有强劲的发展和上升的潜力，但是其他市场领域的复苏速度比较慢，比之前预期的要慢，这种情况预期要会持续到2025年。这也导致了呢客户变得谨慎哈，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然后他们公司修改之后重新挂出来的财报，第三季度实现净销售额75亿欧元，毛利率50.8%，净利润21亿欧元。那第四季度销售是在88亿到92亿之间啊欧元，毛利率呢介于49%到50%啊，整个今年的财年的净销售额是280亿欧元。然后这里边呢 ASML 我们知道它最最受关注的呢就是在中国这部分，因为呢美国是禁止它，不光是不能销售哈，包括呢服务都不允许提。但是呢在这次的官网发布的 CEO 啊 CFO 的财报的专访当中，他提到预期明年来自中国市场的营收大概会占整体收入的20%。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哈，直接导致呢它的欧股在收盘阶段跌了近16%啊，这是这个公司从1998年以来最大的单日的跌幅。然后呢，也同样重创了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和100指数的成分股，所以它在这边呢也是啊超跌了16%，是今年创下$1110新高之后呢，从7月份到现在，它的累计的跌幅超过了30%。所以呢，这个事情直接导致了NVIDIA 开盘后直接衰超5%啊，半导体板块呢是直接呢就走弱了。所以这个就是 ASML 呢是为芯片制造商像什么台积电呢、啊、它提供光刻机设备，他们也为呢 NVIDIA、NMD 等等按合同呢生产芯片，他还为 Intel 呢提供设备。 Intel 们自己呢也有自己的芯片工厂，是呢许多芯片制造商的上游单位啊，是关键的供应商。所以呢 ASML 的业绩通常它不仅仅是光刻机啊，它的客户就是这些芯片厂，那么这些人不到他那订光刻机了，说明他的芯片的生产的量没有那么强劲嘛，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所导致的哈。那么它的毛利率呀等等的这些虽然还不错，但是展望实在吓了市场一大跳。和昨天呢被英伟达它的 Blackwell 带动的这个热烈的情绪呢，简直是波峰和波谷，直接就给砸得太厉害了。好，那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今天的整体的市场情况。然后今天呢WTI 原油我们知道了哈，跌了 4.4%， 然后除了中东的担忧已经解除了之外呢，还有国际能源署也在说世界石油需求增长大幅的放缓，还有呢这个 OPEC 世界石油输出国组织在昨天发布的报告当中第三次下调了全球原油的需求的预期哈，能源下走。黄金呢今天在迈阿密一个伦敦金银市场协会哈，他们在迈阿密举行的年会，与会代表呢预计到明年10月底金价将升到平均每盎司2910.4啊，就3000美金了，叫要比目前的这个水准呢还要有10%的上涨的空间。这个数据呢是基于 参加佛州的顶级的交易商、炼油厂和矿商预测的这种均值啊，是均值。黄金呢，到现在为止呢，已经飙升了29%。这个我们都解释过了哈，无论是美国的经济要不要衰退呀、政策的下行空间呐、包括呢地缘政治和经济面临的这种变数啊，黄金作为避险的资产呢，都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那在转向降息的这个美国央行这个降息通道开始，在上个月，它每盎司已经突破了2685，创下了历史的新高。所以呢，一旦哈，这个不管是国际形势啊、风吹草动啊等等的，黄金这个不升息的防御性的资产呢，它突然会表现得非常的好哈。所以我们今天呢，看到这几个资产是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情况。今天呢，还有呢，像 NVIDIA 呀等等，他们呢都是受了相当严重的这样拖累哈。那更，它还有包括的整个的一些这个芯片股。但是呢，特斯拉的股价呢则是反弹的，因为那个 ARK 哈，木头节，他们呢都是大量的吸了这个特斯拉的股票。虽然呢，在他们上一周所发布的机器人啊和这种新的Robotaxi 那三个车型啊，大跌了8%哈，那当时呢木头姐他们都在力挺，都是不断的在吸他的这个股票。所以呢，从昨天到今天呢，特斯拉呢都是在逆向的反弹，昨天也收了个涨了个0.1左右哈，今天呢涨了 0.2%， 哈，现在每股是219.57啊，这是我们所看到的。除了特斯拉之外呢，今天还有一些加密网站哈。刚才我们所提到的特斯拉，它在今天是2年以来首次卖出了它持有的比特币。它呢是将价值7.65亿美元的比特币转移到不知名的钱包当中，这个钱包似乎是新的，但是呢不知道和加密货币是不是有直接的关系。他呢是当时是买的时候是三万，我要没有记错，大概不到33,000哈买的比特币。现在呢是按照目前的卖价是66,500啊。他是2021年的时候购买了15亿美元的比特币，然后2021年第二季度呢出售了10%的持仓，2022年的7月出售了持仓中的75%，然后呢，现在又继续呢去持有剩余的比特币。今天我们看到呢，他又卖出了价值7.6亿美元的，这是马斯克的一个动作。同时呢，今天就是川普和他的儿子他们去经营的那个比特币啊，不是比特币，就是加密货币呢，今天开卖。卖的时候呢已经抢疯了，网站呢几次哈就断网了，已经瘫痪了，到了这个程度。所以呢我们看到呢，比特币在两个未来总统候选人当中的加持之下呢，现在加密货币是非常的热门。很有可能我看到很多人在分析哈，就是因为呢去年比特币除了 ETF 指数的助涨的因素之外，还有呢这个币啊，就是挖矿机呢要减半啊，它这是一个下的定义，到每四年要减半。那么现在新的大的挖矿机呢已经开始到位了，所以呢我看到有相当多的一些分析认为，很有可能比特币在明年啊，在总统的加持之下，更多的这个挖矿机会出来的情况之下，可能会有一波牛市。现在已经65,000了，那么咱们知道像木头姐他们把这个比特币都已经喊到了多少万是吧，都已经喊到现在已经60,000多了，他们要弄到100,000去了。所以呢到底怎么样我不清楚哈，我只是把我观察到的这些讯息呢跟大家去讲一讲。比特币实在是表现的太吓人了，如果呢我们自己没有那么强的心脏承受能力，咱们就休息休息不要碰了哈。这是今天的我们看到的美国的市场的情况。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呢，高杰会有一个访谈哈，我们自己呢还有很多的一些企业呀都是老板级的，那我们给大家介绍呢一些项目，都是对我们的企业员工啊非常有好处的，对老板也有非常好处的。那我会邀请一个嘉宾啊，我们做一些工商访谈。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接下来呢，高杰为大家邀请的嘉宾叫做 Raymond 荣啊，荣祖儿的那个荣哈。那我邀请的 Raymond 呢，是我想把一些资讯呢告诉给我们更多的一些朋友。先为大家介绍一下 Raymond。 Raymond 呢是在纽约做房地产经纪人，他们呢主攻的像一些商业呀、生意呀等等，比如你要买酒店呢、卖生意呀，或者是商业房地产呢，多年的这样的累积，所以他有很多的客户都是这个级别的老板。那么他们在这些做服务的过程当中，你自己做得好，经纪人们都知道哈，做得好呢，客人都会跟着的，反复的会请这些经纪人为自己进行服务。那么在2020年疫情之后呢，很多的这样的企业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因为它那个这个 lockdown 的这种政策。那么后来呢，拜登政府就提供了一个 ERC 的这样一个政策，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哈。那么如果你符合这个政策的话呢，它可以帮助这些老板们由政府呢把造成的损失政府帮你 cover 一部分啊。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呢， Raymond 他们就帮助他们自己很多的上千家的客户做 ERC 的这个服务。那我们介绍的这个背景呢，大家就知道了。那么 Raymond 呢，他们就很清楚这些老板需要什么，而且呢在过程当中不断的在跟政府方面做各种的这种打交道和IRS 等等。哎，那么他们在今年的时候呢，又找到了一个对老板来讲呢非常有利的这个项目，叫做 Semper 是吧。那么这个呢也是能够帮上老板，特别是能够帮上员工。那么他呢也是帮上了他自己的一些客人，取得了非常好的优惠。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 Raymond 为我们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些好处，或者是来自于政府的这些政策怎么去能够拿得到，谁比较 qualify 啊，能够符合这样的拿到这种福利政策的条件呢？ Raymond 你好。
高姐你好，大家晚上好。
好，那 Raymond 呢是能说粤语，能说国语，也能说英文，所以我们的这个消息您可以带给您所有的哈这种语言当中的所有的老板的朋友或者是亲朋好友了。好，那 Raymond 我刚才介绍了您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了，先给我们来讲一下。因为我刚开始跟您聊的时候，哎呀，我说你这房地产经纪人怎么也做成这个ERC 啊等等，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ERC 你服务了多少个客户，当时你帮着这些客户都拿到了多少政府的这种补助呢？
好的，我先把这个数据透露一下。其实我们是一整个团队，我是其中一个对接最多单的人，我大概做了1000单左右。然后我们整个会计楼整个 sales team 啊，我们做了大概6000单，然后成功申请下来大概6亿美金左右。
天哪，6亿美金呐。
对的，在这方面我们非常的专业，因为我也听说过很多其他的 CPA 也听说过的，就是可能他1-2年他做了10-8个 case， 然后其中还有一些 case 查税啊或者其他问题，但是我们这边呢，其实我们这边成功申请很多，还是帮助了很多有问题，被 IRS 查税啊或者卡在 ERC 的客人，我们都帮他们擦屁股了，可以这么说。
这个 ERC 呢，我知道在过去的从2020年现在呢是非常的火，然后我知道老美这边都在做，但最近的 RS 呢已经收紧了这个政策，那现在还有这样的机会吗？
还有，只是说申请的钱没有以前那么多，因为2020年呢已经过了它的 expiration， 所以不可以，现在只可以申请21年。其实全美国50个州，非常多的行业，很多可能自己觉得不可以，或者他自己的 CPA 觉得不可以的行业或者季度，其实是可以申请，只是他们没有放很多的时间去调查这个条例。因为我们本身呢，我们会计楼里面有10几个员工都上网查了7-8个月的所有的条例才开始做第一单，所以我们从头到尾还没有试过有哪一些单是不批或者有问题。所以呢，其实基本上我们说的出来，在 lockdown 的时候有 social distance 的行业其实都可以，其实是不需要看营业额，其实这个是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误区。
太牛了哈，60亿，我知道呢，
6个亿，
对 ，sorry， 6000单6个亿哈，我知道有一个老美，他都开始办这个课，做二级批发都做这件事情，我还没等要去做呢，我发现那个 IRS 已经开始限制了。好，那现在呢，2021年还有这样的机会 ，Raymond 啊，您呢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2021年什么样的 business 的老板，大家可能觉得自己不 qualify， 可能呢。实际上是可以的，给我们来讲一讲具体的条件。
OK， 具体的条件其实有两个，我们只要符合其中一个的，我先说很多人有误区的一个就是有营业下降，那有什么行业必须要看营业下降的，就好像卡车公司啊，或者是护理公司啊，或者是 farm 这种 outdoor 的，它没有 social distance， 所以它必须要看着它的营业额下降了多少。但是另外有一个呢，很多人都有一个非常大的误区，觉得不可以，就是叫做 partially shutdown， 意思就是说部分关门。那我很简单的说一个，譬如一个餐馆，它在2021年的时候呢，政府对它有一个 order， 譬如它的餐馆里面可以坐100个人。当时他政府对他有一个 order， 店里面只可以坐50%的人，就是关闭了一半的营业空间。那种情况其实是可以申请，其实很多人很懒的上网去研究，或者去比如加州是2021年的第一还有第二个季度呢还是符合的，其实很多人不知道，他们自己也没有去政府的网上去查，所以就觉得不可以。所以差不多所有我们说的出来的有 social distance 的行业都可以，那比如餐馆啊， retail 就好像爱马仕的店啊，或者卖衣服的店啊，卖包包的店啊，或者咖啡店啊，还有超市啊，工厂啊，办公室啊，这些其实都可以的，只是很多人他没有去研究就不知道是不是可以。
虽然现在我们是2024年了，在2021年营业额下降的，不管你是大生意、小生意啊，那么现在呢，这个ERC 还是可以申请的。而 Raymond 呢，他们有非常丰富的经验。记住啊，这个联系的电话917-662-2281，就可以联系 Raymond 啊。你周围的朋友说，哎呀，我申请不下来了，赶快去找 Raymond 啊，他很有可能你自己不知道的，或者是你找的那个人不知道的， Raymond 的团队可能给您给做下来。好， Raymond 举个例子吧，他在过去你们帮着所有人擦这个屁股当中举一两个例子，让大家知道这个烂摊子有多么的烂，最后被你们给收拾了。
对，就是因为很多人以为必须要看营业，其实有 social distance 的行业呢，其实是不需要看营业额的，所以其实很多人都可以申请。但是呢，我也看过很多西北申请的，他们很难批出来，原因他们就是他们的申请文件里面是空白，什么都不写，所以去到政府那边呢，肯定会问，你给我一个 requirement， 就是你到底是营业下降还是部分关门呢？他们不写，其实很容易就变成被查出了。因为其实 IRS 呢停了 ERC 的申请 process 大概有1年的时间。那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很多申请呢，他们其实变成了 questionable 的申请，因为他们写的不清不楚，没有说用什么样的原因去申请，所以就变成了政府要看他们的税，你到底营业有没有下降，或者你收给我 approve， 就是这个季度你有部分关门，你这个行业是的，你的证据是哪里找来的？所以其实他为什么停了1年呢？就是因为很多不太专业的申请就变成了卡在那里。所以现在我们这个星期我们大概我们客人有600多张机票寄出来，原因就是。对，因为他已经2个月之前再开始审批了，而且我们在我们的系统看到我们是 low risk 的原因，就是我们提供的信息都是 clear 的，所以我们都是低风险，所以大部分的 case 都已经批了，只是等他的机票寄出来。但是如果有问题的申请呢，他会冒一个 high risk 的话， 他就很有可能被查税啊，或者申请不到那个 ERC 的赔偿。
嗯，好， Raymond， 2021年我听完之后我都错了，因为我也是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印象，是你要如果收入呢比头一年有增长，你就不 qualify 了。那么现在按你说的话其实不一定的，
只有某一些企业不可以，就好像我说的卡车公司，那为什么呢？那比如你有10个卡车，但是你疫情的时候政府没有一个 order 叫你停了5个或者多少个卡车不可以工作，你全部的卡车都可以开出去工作的。那比如你是有一个100个房间的酒店，那酒店政府没有 order 你，叫你停了一部分的房间不可以出租，反而还鼓励你所有的人 lockdown 的时候去住酒店去隔离，所以在 partial shutdown 来说是没有影响的。但是刚刚说另外那些比如餐馆啊、超市啊、工厂、办公室这些，它是 indoor 的 activity， 它那个时候人数是有限制的，所以在文件上面说它是有一个关闭的，我们说的是一部分的关闭，不是完全关门了没有人进来那种关闭。 Partially shutdown 它在 IIS 的网站写的很清楚，要 partially shutdown， 但是呢必须要 due to government order，我们必须在政府的网站找到这些证据才可以申请。
好，所以呢这个呢你们是免费的帮助大家去做，然后呢政府申请之后你们再提 commission 吗？
对，会有一个服务费，我们这边都是不成功不收费，所以就是等到客人收到他的机票的时候，我们就会根据他的机票的数据去收取一个服务费的。
好，这个呢我再给大家说一下 Raymond 的电话，917-662-2281，917-662-2281。做生意的，不管你是自雇的，你自己的，还是呢你有2个以上员工的 whatever， 如果你在2021年啊，你自己已经被拒了，说你还不知道，或者是道听途说的觉得 ERC 已经申请不下来了，都重新有希望了啊！我们希望之声为大家找来这样的 Raymond 的团队，人家已经有6亿啊，6000单的成功的案例，为什么我们不去试试？ Raymond， 回头我也找你啊，我自己这边有个公司，我就没有去试去，对。
我先说一下哈，这个条件就是必须要20年跟21年有开公司
，
然后有发工资给员工 W2 的，所以说1099不可以，然后呢如果员工的数量少过3个以上不可以，因为你员工太少的时候你没有 social distance 就不可以硬着头皮去申请了。
你看你看最后还是吧，这个还是总是落下一批人，而这批人反倒是最难的啊，真是不容易。不管怎么着，符合这种条件的啊，请联系 Raymond， 917-662-2281 917-662-2281。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这是从2020疫情之后呢他们去做的这个最怎么讲最厉害的哈，这个6000单啊，6亿美元的从政府拿到的这种补贴，成功的帮助了这些老板的话，那么接下来呢他再一次呢去拿到了另外的一个program。 好，那这个 program 叫做 CIMERP， 是怎么去读这个，怎么去讲这个 Raymond？
这个 program 我们读是 CIMERP，
CIMERP，
对 P 我们发音一个类似 F 的发音
CIMERP 啊 SIMERP 哈。
对，如果用英文去解释，它是 stand for Self Insurance Medical Expense Reimbursement Plan。 其实如果用中文去解释的话，就是很简单的，就是可以说是一个不用成本的员工福利，可以这么说。因为我也不知道 exactly 怎么说，因为这个 program 呢在政府里面呢是 IIS 的网站里面是找不到的。那为什么找不到？因为其实这一个法案在10几年前的时候， Obamacare 的时候一起出来，在 ACA 就是 Affordable Care Act 的时候，那个法案已经有，只是呢是需要一个福利的公司，就叫做 wellness program， 那些公司呢去把那些 tax code， 就是打税怎么去扣这些 tax code 呢拿出来，去设计一个 program 出来才可以的。 所以要这么多年才慢慢的发扬光大。所以说现在来说，全美国可能只有2%的公司他们知道还在用，其实如果用的话他们就很喜欢，不懂的话还是不懂。
嗯，节目之前我还说呢哈，这个我们这个世界像个草台班子似的，这些政策呢一出来，你要不仔细研究的话，你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一尺一尺的那些那么高的文件，而这里边很多的这样的一些福利政策就在这个里边。那他们所给大家找到这个 SIMR 哈 SIMR 的这个 program 呢，在美国只有目前只有2%的公司在用哦，也就是还有98%的 qualified 的公司不知道怎么去用。现在呢，也是他们这个团队为大家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机会，把它提供给我们华人社区。所以呢 ，Raymond 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 SIMA 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福利政策，到底什么样的公司符合这个政策，它会带来什么样的收益？
好的，那我就大概的用2分钟去把那个大纲先说一下。就是其实我们是根据这个就是这个 Bill Affordable Care Act 这个法案，对吧，然后把它的好几个 tax code 拼出来设计出来的一个 program。 其实呢我们最基本的去翻译来说，就是我其实是一个 tax credit，就是一个减税的项目。就是说如果这个员工他参加这个福利了，他打税是会减下一部分的，从几十块到几百块都有，要看他的收入范围。然后呢他省下来这个税呢，就变成了去买他需要的福利。那有什么福利呢？其实是跟医疗保险还有人寿保险有关的福利产品都可以买的。那譬如人寿保险里面的 term life 啊 whole life 啊 RUL 啊，或者如果是跟medical 有关的，就是medical 有关的就是那个 vision dental 还有 critical illness hospital， 然后还有 accidental 就是意外保险，然后还有一个 copay 的那种都有。基本上跟医疗保险跟或者这个人寿保险有关的副产品其实都有，因为要看每个州有不同的产品。其实我们这个 credit 回来呢，基本上它是通过我们类似一个 broker 去选择在当地所以拥有的东西，而且他们不需要自己付费，因为这些钱是在税里面省回来的。然后他的老板又得到另外一种福利了，就是因为他们的税打得低了，所以他的老板同一个时间的 matching FICA tax， 我们叫做就是他们要打一样的税嘛，对吧老板。所以呢老板另外再省了600多块的那个税每一年，再加上他的工伤保险都会便宜，会接近大概30%。因为工伤保险也要看着他们的 payroll， 就是他们的工资水平去付那个保险的费用的。所以基本上来说，对老板每一个符合资格的员工，他大概省700多到800多都有。我们说的是每一年，但是员工呢，其实他们会多了从几十块到300-400块每一个月的福利会多出来。因为平时你叫他们自己买，有可能他们真的不舍得的，因为现在什么东西都很贵嘛。
嗯，记住 Raymond 的联系的电话是9176622281，9176622281。很抱歉哈，我们刚才有热线的告诫，没有办法去接听了。你们呢有什么消息呢？有什么问题直接去联系哈。这个 Raymond 的电话9176622281。今天呢 Raymond 给大家介绍的两个 program 都是来自于政府的法律规定，一个呢刚才我们所提到的 ERC 啊，2021年疫情当中的一个政府的补贴。那么第二个呢？ 呢，刚才他所提到的呢，叫做 SIMER， S-I-M-E-R-P。 这个 program 呢，也是如果说ERC 呢，是帮着老板直接拿到政府的补助，因为你的政策造成了我生意的一些损失。那么这个 SIMER 呢，则是呢，是帮着老板省钱，帮着员工争取一些重大医疗的保险，不需要员工交钱给员工带来福利，让我们的老板呢，让我们的员工更爱你这个老板，而且呢还能省钱。好，那 Raymond 给我们举个例子，这个 SIMA 你帮着什么样的公司做出这样的成功申请之后，给老板和员工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和福利呢？
那我就说两个吧，一个最小的，还有一个中等的企业。最小那个呢，他们有五个员工，他们在马尼拉是一个商业地产的公司。然后呢，他们就帮他们申请了五个员工，所以大概他们省了接近4000块的每一年。其实呢，钱也不是很多，但是呢，他们几个员工就会非常感谢他们的老板，因为他们房地产每天跑来跑去的，他们也不是消息房地产公司的员工，所以他们的底薪也有底薪，但是他们的工资不够高嘛，因为他们没有 commission 嘛，所以他们也非常感谢他们老板也留下了。还有一个中等的公司呢，是我自己一个好朋友的，他有一个卡车公司，大概现在有30个员工在上班，在纽约这边。但是呢，他的工伤保险非常贵，因为他是卡车公司嘛，所以呢，我帮他引进了这个program 之后呢，他的员工很多都不舍得，其实平时买其他什么福利的，所以他们会多了很多特别意外保险啊，这些工伤保险再加上，而且他们也添加了一些人寿保险，所以他们真的很爱他老板了。然后他老板，我们估算一下，他大概省了4万块每一年，因为他的工伤保险非常贵，所以连着员工的话，他们就是平均一个员工省了1000多块一年的。因为这 program 他们进去之后呢，就不想退了，因为是每一年继续下去的嘛。
好。这呢就是一些真实的案例哦。那也就是说，通过研究了这个政策之后，符合你给员工拿到了更好的奥巴马 care 的这种保险之后呢，你自己不用再给他买多余的那种工伤保险了，所以老板就省钱了，对吧？那么这些呢，都是在政策当中所隐含的。那么奥巴马 care 都这么多年了，只有2%的公司才知道去用，就像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 ERC 是的，其实最早是在老美的那个里边圈子先起来了，就是他研究 IRS 的政策，然后才我们华人圈子才知道。那么现在呢，我们给大家介绍 Raymond 哦。那么如果呢你有不明白的，你也是直接联系他的电话，看看你是不是 qualify 符合这个。那不符合他也不收你费啊，好好给你咨询。那么以后呢有这样的资讯，我们会尽快的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您记住了吗？一个是 ERC， 一个是 SIMA SIMERP 啊，这两个政府的项目要去拿，记住咨询的电话是9176622281，9176622281。那行，那 Raymond 就谢谢您喽。
好的，谢谢高姐。然后我想补充一句，就是这边是纽约，晚上大概11点，如果电话进来还是会听，我就怕打爆了。如果没有听的话，发个消息过来啊。我会第二天会再找你们的。
好的，对，听着了哈。那因为 Raymond 是在纽约，现在已经11点了，大家给他送个短信，那么 Raymond 呢回头再联系你们。再一次感谢 Raymond 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消息，谢谢您。
好的，谢谢大家。